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创世纪第十八章。自从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呼召亚伯兰，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往后每一章圣经都不难找出几个明显的主题，告诉我们各章的重要性。我们也试着在每一次的讲解之中把它分析出来，提醒弟兄姐妹。比如创世纪十二章，你就能够挑出来福这个字，神要赐福给亚伯兰，亚伯兰要让别人得福，并且世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兰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第十三章，我们看见神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他的后裔，并且他这个后裔呢，不是罗德，罗德与亚伯兰分离了。第十四章，由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得胜的亚伯兰，为他祝福，亚伯兰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献给麦基洗德，并且与索多玛王划分界限。第十五章更不用讲了，神叫亚伯兰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于是亚伯兰信神，于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然后神吩咐亚伯兰把献祭的牲畜摆开。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并且告诉他，他的子孙将遭遇四百年的大黑暗，直到第四代，我才会领他们回到这块地上来。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十六章呢，既然亚伯兰听从了妻子撒来的话，与他的使女同房，要得一个孩子归在自己和撒来的名下，神给这个孩子起了名叫以实玛利。他们不知不觉承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分，为将要来到的应许之子以撒铺路，作为他的对比，作为从肉体生，生子为奴，不能承受神应许的预表。第十七章我们刚刚讲过，是神与他所立的约，永远的约，谜底大揭晓，就是你要从你的妻子撒来得一个儿子，并且你要做多国之父，他要做多国之母。从今以后，你们不再叫亚伯兰和撒来，而要叫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一些事情不但是神与亚伯兰中间所立的约，更是直到永远。永远的约，永远这个词在十七章里面就连续出现了四次。但是到了十八章，怎么就完全不一样了呢？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这位信心的祖先呢，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的多国之父，怎么突然变成个大厨了呢？他急急忙忙倒水给客人洗脚，又急急忙忙进帐篷，对这个九十岁的老太太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啊。这调和两个字翻译的太客气，不知道是不是翻译和合本的弟兄们都不下厨。那不是调和，他是要去揉面，揉面做饼。要揉多少面呢？三细亚细面，三细亚等于今天差不多五加仑的细面，不少哎。吩咐完了，九十九岁的老先生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自己选了一只又嫩又好的小牛，交给仆人，仆人也急急忙忙的预备好了。他可能也在边上帮忙，亲自把这预备好的牛犊啊，加上奶油和奶，端到客人的面前，自己站在旁边伺候他们吃。你说这是干什么？不是说亚伯拉罕在干什么，而是说记载的这么仔细是为了什么？ 这所记载的事情和前面从十二章到十七章不相配衬呐、啊。前面我们像是在看一株株正大义凛然的片子，怎么这里突然出现了一株喜剧片呢？我们又该从哪个角度来解读、来欣赏这一段神的记载呢？还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怎么个读法吗？你为他定什么题目，取什么名字，决定你能从里面读出什么东西来。如果你的题目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大概只能够读出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的题目是起初神，甚至只有神一个字作为题目，那整章圣经都会对你打开来，让你认识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怎么样一位神。这里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读，你怎么替这一段定题目呢？如果你的题目是厨师亚伯拉罕，那你当然读得一头雾水。如果你的题目是亚伯拉罕，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亚伯兰被改名成为亚伯拉罕之后，除了当那日他立刻与儿子以实玛利加上家里面所有的男丁都受了割礼之外，所记载的头一件事，一个国家总理就职了，你会去报道他怎么样下厨做菜吗？一个多国之父就职了，没见他发表演说，做什么高风亮节、正义凛然的事情，像与罗德分离，像对索多玛王讲话，反而只看他忙进忙出，像个仆人、像个奴隶一样的。难道这就是神要我们认识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吗？是的，正是这样。因为他不但在神面前做我们众人的父，更是我们所效法的对象，我们的榜样。不但效法他的信心让我们得以称义，更要效法他的行为，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也是写到目前为止为我们打开的窗口，让我们看见信心的老爷爷啊是多么可亲，是多么可爱。但是以亚伯拉罕作为这八节圣经的题目啊，还不够理想，因为究竟这不是亚伯拉罕的全面，而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呢？新约圣经其实为我们解释了这段圣经，写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一段的题目其实应该是亚伯拉罕用爱接待客旅。希伯来书的作者没说这是亚伯拉罕呢，你怎么这么确定是亚伯拉罕呢？因为希伯来书整本书都是在印证旧约，他在这里所说曾有接待客旅的，绝对不是说某一位弟兄、某一位爱主、老姐妹遇见了天使，而是说圣经里面的人物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而这个例子太明显了，当他这样一写的时候，当时读这封信人一定都明白，就不必再提名字了，因为这件事情大家太熟悉了。圣经从头到尾除了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这样接待客旅，结果所接待的是天使之外，你没法找到第三个例子。以后虽然有基甸、马诺亚，可是他们是先知道来的那位是神的使者，是神人，然后才招待他。亚伯拉罕不一样，他是不知不觉，那天天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 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去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听到了吗？圣经怎么说的？他所看见的是三个人，他认为这三个人只是从这里路过，要继续往前走。那你既然来到我的帐篷门口，我就理当为你们洗脚，为你们预备食物。等到了下一章，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家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你不觉得这两段记载非常的类似吗？这告诉我们什么？这伯侄两个人是一对儿，他们不是今天才这样做，他们向来有这样的习惯。什么习惯？用爱心接待客旅。所谓不知不觉啊，是早就做习惯了的事，你觉得理所应当的事，没什么好说的，并不特别。但是做着做着，你所接待的客人显出他们真实的身份，原来是耶和华的使者和曾经向亚伯兰显现的耶和华。那这一段记载今天读起来应当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说了，那时就是直到我们这个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他们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不是像亚伯拉罕、罗德那样，连路过的客旅他都有这种弟兄相爱之心呢、啊、因为主耶稣又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这样接待客旅啊？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太危险了。但是倘若可行，我们是不是仍然应当以亚伯拉罕、罗德为我们的榜样呢？是的，主耶稣的下一句话就是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真正的忍耐是爱里边的恒久忍耐，真正的忍耐到底就是爱到底。但愿我们的爱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不法而冷淡了，反而要像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让我们看见的，是如此的卑微自己，理所当然的做仆人，把每一个在我们生命中走过的人当作天使来接待。好了，这是头一段。那这件事情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应当不是仅仅的记载17章之后，因为亚伯拉罕能跑，他的仆人能杀牛，表示他们身上受割礼的伤啊已经好了，可能是3天以后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太久，因为从怀孕到把孩子生下来，你需要9个月、10个月啊。17章神对亚伯拉罕启示，他要和妻子生一个孩子。18章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的显现，恐怕真正的目的是向撒拉显现，因为以撒是基督的预表。玛利亚从圣灵怀孕之前，天使长加百列要先向玛利亚显现。以撒是预表基督，神怎么可以只对亚伯拉罕说而不对撒拉说呢？于是就引出了底下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三位就问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也必生一个儿子。 那亚伯拉罕要是原来不知道这三位是谁啊，这时候他应该知道了。撒拉虽然人在帐篷里，但是他也听见了这话，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就是亚伯拉罕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所谓心里暗笑，就是并没有说出来。但是没想到耶和华立刻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那你可以想象当时撒拉心里的震撼。照说亚伯拉罕应该已经把神要他们所成就的事，生一个孩子，告诉了撒拉。他可能信不来，但这会儿可是耶和华亲口对撒拉说的了。这就让撒拉害怕，一害怕就撒了谎，这可是真的撒谎，就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段记载就到这里停住。那重点不是在撒拉是不是撒了谎，而是这下子亚伯拉罕和撒拉都第一手的听见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你们如果顺服，明年这时候耶和华会回到这里，而且那时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什么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在这里就为我们显明了。亚伯拉罕既然有信心跟随主，撒拉也有信心跟随亚伯拉罕，那么他信心里面所缺乏的那一点点呢，耶和华也会亲自下来为他校正，让他们二人在神的旨意里边都得以完全。至于撒拉是不是小信，是不是说谎，是不是害怕，等他怀了孕就都过去了。而这次耶和华对撒拉的校正，用十八章十九节耶和华自己的话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把这次下来叫做眷顾亚伯拉罕。所谓眷顾，就是超乎一般的，是恩上加恩的，有格外丰盛的怜悯的一种照顾。这个眷顾是有目的的，是使他能够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妻子，就是他的眷属，与他一同遵行我的道，秉公行义。当他们一家这样行在我的旨意里面的时候呢，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就能够都得以成就。神要成就他的旨意在人间，他就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一个与神同行的机会。这个机会除了要他们遵守神的话之外呢，还要秉公行义。用中文的成语一翻呢，听着很顺，但是对它的含义反而显得模糊。这秉公行义，你也可以翻译成有称义的行为，有正确的判断。什么叫称义的行为？信嘛，亚伯兰信耶和华。现在呢，撒拉亚伯拉罕的眷属，他的信心也因为耶和华的眷顾而得以坚固了。但是除了信，这里加上了一件，就是判断。判断用在撒拉的案例上，就是神对他们说的那句话，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是你的衰败，亚伯拉罕的年迈势力大呢，还是耶和华的，还是耶和华的能力大？这件事情需要撒来自己去判断。称义的信心和正确的判断就能够使你这个人遵行神的话。但这里还有一个词第一次出现，不知道弟兄姐妹注意到没有，十八章十九节，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应许这一个美丽的词。这两个字一出来啊，就把神从十二章到现在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一切都囊括在里面了。这个叫应许，我先把我的话对你说，等时候到了，我必会让这些话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就。这个叫做应许。 它不叫预言，因为预言只管说的那一部分，它更不叫实验，因为实验出来的结果不一定。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应许，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应许啊？当然也有，因为我们都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赐的应许里边，我们就是从这个应许生的亚伯拉罕的后嗣，并且比起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应许那更是真相大白，信子的人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又与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神会不会成就啊？但愿你我都能够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但这一章至此只走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虽然长啊，结构上却很简单。这三位接受了亚伯拉罕的款待，说完了对撒拉的话，就从那里起行。那亚伯拉罕呢，就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还记得上一章开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的话吗？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或者说你当与我同行。既然耶和华下来，亚伯兰也认出这位就是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现在又不像上一次说完了话升上去了，那亚伯拉罕当然要与他们同行。人与神同行就没有一刻是浪费的，尽管你送不送他们，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都是和撒拉生孩子，但是你这一同行啊，就听见神有宝贵的新的话语、新的启示对你讲了。亚伯拉罕若不送这一程，他就听不见这个恩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把握珍惜每一刻与神同行的机会。在十七节耶和华怎么说的呢？他不单是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他又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所要做的是什么事？就是要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是不是？而亚伯拉罕一听见神所要做的事情，在我们的印象里，他就开始与耶和华讨价还价。一般呢，我们也认为他很可能是想着他的侄子罗德一家，难道神就要把他们与这几个罪恶的城一起毁灭吗？因为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那当然，一次一次的义人的数目不断的往下减，从50个减到10个。耶和华也一再的回答亚伯拉罕，说我必为这几个义人呢、就赦免那城。耶和华这才与亚伯拉罕分离。而这段谈话之前呢，这三位中的两个天使啊，就已经在往索多玛的路上去了。这些对话其中的含义清清楚楚地写在创世纪这一章里，不用别人解释，大概每个人都看得懂。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常常被弟兄姐妹忽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一段对话，为什么要有这个情节？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与耶和华同行，他们中间没有这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又没有被记在圣经里，神是不是还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并且还会把罗德救出来呢？无论你的意见，你的答案是什么，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就是，从此以后，圣经里我们再也没有看见因为地上人罪恶的缘故啊，神从天上将硫磺与火把他们全都毁灭掉。神不是才和亚伯兰讲，你的子孙要寄居别人的地，400年以后我再把他们带回来。为什么？因为亚摩利人的罪还没有满盈，那就算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满盈了，耶和华也有很多别的办法来毁灭他们呢。后来迦南人的罪满盈了，好，耶和华就差派约书亚 带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把他们消灭了，征服了。以后以色列的百姓在神的面前罪恶甚大，神也没从天上降火啊，他派亚述王，派巴比伦王，把以色列的民都掳走了。为什么这一次神要亲自下来审判他，而且与亚伯拉罕有这样一段奇特的对话又记载下来传递给我们？讲到这里，我想您心里应该明白了，仍然是前面他们三个人中间的对话。对话里面有好几个重点。第一，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件事情是为了吩咐我们的，是为了吩咐亚伯拉罕的众子和他的眷属，要他们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见解而像亚伯拉罕一样能遵守主的道，使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得以成就，或者说使我们得以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不至于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式啊，落在神的审判之下，那真是极可怕的事情。第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个我所要做的事啊，不单是我现在要亲自下来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更重要的是将来有一天神要审判全地的民，像审判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个叫做我所要做的事。借着这次的审判小谕亚伯拉罕，虽然亚伯拉罕当时不明白啊，我们今天读这圣经的人可应当明白啊。你想想看，如果没有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没有索多玛俄摩拉的见解，往后一切有关于神的审判，永远的审判，在我们的心里就不会这么清楚，不会这么形象了。是不是往后的先知以赛亚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耶利米也说，他们在我面前都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以西结对以色列人说，你的妹妹是索多玛。阿摩斯书说，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西番雅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连主耶稣也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保罗、彼得、犹大在他们的书信里也都引证了索多玛、俄摩拉，连启示录也没有忘记提到这个地方，说末世的两个见证人啊，他们的尸首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城是哪一个城啊？耶路撒冷。加上这一个启示，神小谕亚伯拉罕的那个约的内容啊，也就更完全了。因为在这个罪恶甚大声闻于我的世界里，人若属亚伯拉罕，就与他一同得福；人若不属亚伯拉罕，就与索多玛、俄摩拉一同灭亡。而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踪迹去行的人呢，也必从那个将来愤怒的审判中被拯救出来。